是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听众朋友，我们要继续听先知阿摩斯对北国以色列最后的呼吁跟警告。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第五章第四节，五章四节，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这是神对北国以色列一个最后的邀请，这个时候他们还有机会。神向北国以色列百姓说话，神呼吁他们赶快回转归向神吧。现在他们可以回转，还有机会可以存活。接下来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五节，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不要过去过到别示巴，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无有。听众朋友，阿摩斯五章五节啊，说的非常严厉，很重要。他说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不要过到别示巴，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必归无有。那是为什么说不要往伯特利寻求呢？因为伯特利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拜金牛犊的地方了。现在我们知道伯特利这个地方啊已经不存在的。我曾经问过导游说，诶，为什么这个伯特利今天这个伯特利去了哪里？在今天他说可能有两个不同的地点，但是不能确定伯特利到底在哪里，也许知道大概的位置在哪里。如果要指出伯特利今天正确的位置在哪里就很不容易的。那我们看那个经文啊，继续我们看五章五节，不要进入吉甲。那吉甲是以色列人扎营营地的一个地方，就是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们过约旦河之后第一次进到的应许之地。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准备要围绕啊，准备围绕耶利哥城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就在吉甲这个地方设立了会幕，在那里扎营。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神就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告诉你们的后代子孙，这个地方曾经是神要拯救你们的所在，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在这里扎营，准备要围绕耶利哥城。可是后来的以色列百姓却没有在吉甲这个地方敬拜耶和华真神，反而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拜偶像的地方的。那么这个地方神曾经认为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怎么现在已经沦为一个拜偶像的地方的啊？所以经文也告诉我们说，五章五节说啊，他说不要过到别示巴。听众朋友，不要过到别示巴是指哪里的？别示巴却是在南国犹大的南边。那么别示巴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也是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就在别示巴立约，成了立约，然后亚伯拉罕也在那里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啊，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21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是说从但到别示巴，那么就是四世纪20章第一节所说的，就是说明了以色列是从北到南的领土，以色列它的领土是从北到南，包括在这个地图里面啊，这块领土都是属于以色列的这个地方。在阿摩斯的时代，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已经去到别示巴那里做什么呢？去拜偶像的。那么我们看刚才我们读的五章五节下半说，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为无有。 那么这里听众朋友，我们就想到这些经文，为什么阿摩斯没有提到别示巴，只提到基甲跟伯特利？我们从地理位置就知道，别示巴不在北国，别示巴这个地方是在南国，但是再过100年之后，别示巴也会同样这个地方同南国犹大一起被掳了。这里在所提的就是北国的这两个重要的城市，一个是伯特利，一个是基甲。先知阿摩斯已经说清楚了，很快的就要被掳了。所以阿摩斯先知他的宣告他所说的预言非常的准确。阿摩斯这里特别提到，虽然这个警告是一个警告，但是他们如果悔改的话还有盼望。那我们现在继续看阿摩斯书五章六节，阿摩斯书五章六节，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看五章六节很重要，这是神再给北国以色列的百姓悔改的一个机会，神真是有怜悯。五章六节的下半说，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们再不悔改的话，不悔改转向归向耶和华的话，那么你们就要接受惩罚了再做给他们警告，给他们机会。我们继续看阿摩斯书五章七节，你们这使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注意五章七节什么意思？那么有些人他认为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这经文就是说叫以色列百姓赶快要靠行为悔改，靠行为得救。但是听众朋友，他们没有好好的了解这个阿摩斯书的意思。这节经文不是要他们靠行为得救，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只是表面上遵行了一些敬拜的仪式，所以北国以色列他们也是在敬拜呀，可是他们只有单单有敬拜的仪式，他们也献祭，这个献祭也是一个仪式而已，但是他们的行为并没有真正归向神，是背道的，他们是背道的人，离开了神的道，没有在生活上好的见证。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信仰，就是北国的以色列百姓生活跟信仰是不一致的。有一位神学家摩根就是这样说，摩根说什么呢？说他心里面很害怕世人他害怕什么呢？说今天的世人也是正在亵渎神，但是他更害怕什么呢？就是基督徒在圣殿里面亵渎神，那就他的罪就更严重了。世人不信主的人固然是亵渎神，但是基督徒在圣殿里面竟然亵渎神，那个罪就更重了。今天很多人以为说只要你有参加教会去敬拜了参加一些仪式了或者受洗了，那你就是就说很敬虔的。但是听众朋友，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或者到圣殿里面去只是遵守一些教会仪式而已，你自己不是真心去敬拜神，你只是遵守一些教会的仪式，那么你就是亵渎神，那这个罪很严重的。所以我认为真正的危险是什么呢？真正的危险乃是今天有些基督徒他们在教会里面嘴巴唱赞美诗歌，那么也唱三一颂，唱赞美真神，可是离开教会以后他们却过着那些不诚实的，这个人不诚实虚伪的不公正不公义的生活，这才是一个非常严重，真正比那些不信主的人亵渎神更严重，犯了更严重的一个大罪。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嘴巴里面说我们有去敬拜有献祭，所以神透过先知来责备以色列百姓。听众朋友，这里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不可以嘴巴说我已经在基督里面了，那么可是你的行为跟你在说你在基督里面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信基督的人真正信靠悔改的得救，当然信靠基督，这是必要的，但是你不能够只有嘴巴说你信基督，必须要你的信心必须要在你的行为上面有好的见证出来。所以今天我们 不晓得今天我们一位说已经是基督徒了，一些听众朋友，你是基督徒的，但是你的行为、你的生活跟你所信的福音有相称吗？所以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如果说一个基督徒的行为他跟他的生活不相称啊，他的行为跟他的信仰不相称，他的行为、他的生活跟他所信的不相称的话，那么我要说一句很严厉的话，就是主耶稣常常所说的，他针对当时的有信仰的宗教领袖所说的话，假冒为善的人啊。所以听众朋友，这是主耶稣说的，我们要很清楚说，不能够说我有信心我信主了可是没有行为，那岂不是就是假冒为善的人吗？那今天会不会在教会当中也有许多假冒为善的人，那不管这个人在讲台上怎么样讲道啊，或者不管那个人他在啊常常到教会来听道，但是或者他们都称为说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也很爱主的，但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不能够说我有信心，一离开教会他的生活上、他的生活言行却跟他所信的福音不相符啊。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反省，不但一个生活跟信仰不相符的人会阻碍人来信主，因为做了不好的见证。那么现在有些基督徒不喜欢啊提到这些事情，说哎呀不要说这些什么假冒为善的事情啊。他说你看有些人说啊，这个人在教会里面啊很积极啊啊，他们但虽然他在教会里面看起来很积极，有参加聚会，好像在教会里面很有见证，但是他们的离开教会之后，他们的工作他们在外面却没有真正的为主而活，没有好的见证，所以在教会里面是一套，结果离开教会又是一套，那这是很危险的。我曾经认识一位已经结婚的弟兄，哦，他这位弟兄在教会里面很活跃，如果在教会在团契里面也很活跃，可是他后来却跟四班里面一位姐妹发生一些不正常的关系，后来这个弟兄就离开了教会了。后来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当然我很盼望他是真正的悔改的，可惜这位弟兄没有真正的悔改，他的生活没有改变啊，没有真正悔改。后来他想回到教会里面，他想虽然没有悔改，他还是想回到教会里面啊参与侍奉。那么那时候我担任教会的牧师，我就反对这位没有悔改的弟兄再回来教会参与侍奉。那么当时我就被有人论断，我说哎呀啊，麦基牧师这个人真不讲理啊。听众朋友，我们看到先知阿摩斯他所说的传讲的信息是什么呢？阿摩斯先知就是责备表里不一致的人，就是这个人呢嘴巴说有信心，可是他的行为跟他的信心是违背的，就是表里不一致的人。因此我们知道神就把阿摩斯啊从南国的一个乡下地方呼召阿摩斯到了北国要传讲啊神的信息。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很清楚的，伯特利跟撒玛利亚那边那个时候当时那里的那些传道人，他们已经没有传扬神给他们的信息，他们只爱说一些北国以色列的百姓爱听的话。那么所以曾经有一位圣经学者这样说，现代的牧师、现代的传道人站在讲台上，会不会目的都是为了讨好会众呢？说一些好听的话给会众听。所以听注意，我们现在要引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三四两节所说的话啊。保罗这样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听懂这两节经文，保罗已经预言，已经说明了今天或者当时的人耳朵发痒的，只想听一些什么好听的话啊，他们不喜欢听圣经的话，不喜欢听啊传道人同工讲真话啊，他们也许会拍拍啊传道人的肩膀说哎呀你讲的真好，因为他没有讲出神的话。这个可能就是今天现代教会的现象，他们不愿意听神的话，只听希望传道人在讲台上啊讲一些让他们听到很舒服的话啊，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个时候北国的以色列百姓听到先知阿摩斯说这样严厉的话，那么这些百姓很生气，以为被阿摩斯羞辱了， 因为阿摩斯竟然敢斥责他们说他们啊在信心上信仰上不忠心不虔诚啊。现在我们继续看阿摩斯书第五章第八节，阿摩斯说要寻求那照卯星和参星，使死阴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注意这些话，这经文很重要很重要。那么这里神要借着先知阿摩斯说出蛮有恩典的神在这个时候再一次呼叫他们，呼召北国的以色列百姓。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神是很久忍耐的。那么我听众朋友，神的忍耐耐性比你比我都有耐性。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学习忍耐，因为忍耐是回应神，是一个有耐心的神。神很有耐心，因为神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神的耐心是比你比我的大多了。我们看阿摩斯五章八节说要寻求那照卯星和参星的，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卯星参星是天上啊神所造的许多的星体之一。我们继续看五章八节啊，我们下面怎么说？五章八节说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乃是使雨水从天上降下来。根据现代的啊那些现在的学说，流体力学的学说啊，他说已经证明了啊雨水果然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可是流体力学的法则到底这个为什么会有流体力学水是从天上降下来，这是谁规定的？谁定这个法则呢？是谁把水从海洋蒸发上去跟云连接在一起的？又是谁使风有大风把云吹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再从云当中把雨降下来的？听众朋友，这个从天上降雨，从雨水蒸发，当然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这是谁所做出来的？当然是神所做出来的。神造这个宇宙，造风造雨。所以这里先知阿摩斯说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阿摩斯先知再很清楚地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竟然忘记了违背了创造天地万物掌管雨水天地的神，你们竟然转去拜偶像。那么你们嘴巴说你们还是相信永活的真神，你又说你们相信那位创造宇宙真活的神，但是你们现在信仰成堕落成这个样子，居然去拜偶像，所以你们的生活跟你们的信仰已经脱节了，完全不一致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阿摩斯书五章第九第十节，他使力强的护遭灭亡，以致保障遭遇毁坏。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是指什么？就是指在城门口做法官的。做法官那时候是在城门口，那么当时的法院就是设在城门口。那么圣经，从圣经里面看出，听众朋友也许记得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波阿斯啊，就曾经邀请他的近亲亲戚到伯利恒城门口来处理拉欧米跟路德财产的问题。那么我们也看到罗德他下到索多玛的时候，罗德后来他做什么呢？他也参与索多玛的政治活动。那么圣经里记载罗德他在哪里呢？他也坐在城门口，他在那里做什么呢？就是担任做法官的事情。那么这里我们知道阿摩斯就是责备当时的法官，当时做法官的也被那些人怨恨。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当时人不喜欢当时的法官呢？因为大多数当时的法官，阿摩斯时代那些做法官的，他却选择跟恶人联盟在一起，选择跟做坏事的人，这些法官包庇做坏事的人。所以我们看五章十节阿摩斯书下半说憎恶那说正直话的，所以当时那些想要说正直话的要主持公义的那些法官反而不受欢迎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也认为说从那个时代开始到现在， 我们的人类的本性没有多大的改变，人的本性仍然是不公不义的。做法官的人是不是真正的正义？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啊，接下来我们看五章第十一节，阿摩斯书五章第十一节说：“你们践踏贫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树，却不得喝所出的酒。”这是神的审判将要临到了。那么五章十一节说，你们践踏贫民，向他们勒索，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法官，当时的法院非常的不公平，意思是说这些贫穷的百姓得不到公平正义的对待，因为当时的法官非常不公平。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自己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很多很长一段时间我自己我们的家就是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家庭，我可以了解这是这节经文所说的。那么我们继续看五章十一节的下半，他说下面怎么说呢？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阿摩斯先知预言在撒玛利亚这个美丽的宫殿将来要被毁，已经变成将来要一定要变成一个废墟。所以当先知阿摩斯传讲圣经的信息，讲神的话之后不久，那么撒玛利亚这个宫殿已经被毁了。直到今天，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撒玛利亚美丽的宫殿已经变成废墟的，直到今天已经有了3000多年了，仍然是一个废墟的地方啊。我们继续看阿摩斯书五章十二节，五章十二节说，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到这些经文，那些穷人，当时的穷人得不到法院为他们伸张正义。今天的社会啊，有没有真正为贫穷人伸张正义呢？那圣经清楚的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没有为贫穷的百姓伸张正义的时候，神已经知道，因为神是管理世界的，他把这个责任已经交给政府，要好好的管理国家，这是国家的职责。这些国家，地上任何的国家都要向神负责，意思就是说神要审判那些不负责任压制平民的国家，因为这种国家审判一定会，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一个不伸张公义的国家。所以从历史里面看到，罗马帝国就是一个没有为百姓伸张公义的国家，所以这个国家已经从地上消灭了，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他了。我们继续看阿摩斯书五章十三节，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沉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所以讲到阿摩斯的时代那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他们知道这些穷苦的百姓得不到官方公平的审判，大家只好做什么呢？只好不说话，沉默。那么这种做法也许是比较谨慎，如果他们要公开抗议的时候啊，可能他们就得不到什么效果，也会得到不良的后果，所以他们都采取沉默啊。我们继续看第十四节，十四节，五章十四节，阿摩斯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感谢神，虽然北国以色列有这么多不公义的事情，神再一次的呼吁以色列的百姓赶快归向真神。我们继续看第十五节，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这里神说得很清楚，要他们恶恶啊，对那些恶恶的事情要厌恶，要好善，要行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先知阿摩斯的意思是什么呢？已经警告他们，他们的机会不多了，他们要把握最后的机会，赶快悔改归向神。那么这个时候阿摩斯先知他改变话题的，他警告北国的百姓说，神的审判快来了， 耶和华的日子已经临近了。继续看五章十六、十七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嚎的声音，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哀哉哀哉，又必叫农夫来哭嚎，叫善唱哀歌的来举哀，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嚎的声音，因为我必从你们中间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听众朋友，这两节经文就说清楚地指出，如果他们再不肯悔改的话，那么很清楚，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了，就是死亡的审判就会临到的。那时候他们要唱哀歌了，都要大声的哭嚎了啊！这是阿摩斯书五章十六、十七节啊，说到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审判要临到，他们要哭嚎。所以，听众朋友，神是审判人的神，当审判临到的时候，人都会哀哭。所以，听众朋友，但是神也应许我们那些信耶稣有永生、有永生盼望的人，我们可以不必哀哭。这是圣经上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所以，听众朋友啊，如果你读到今天这段信息的时候，心里有感动，欢迎你来信回答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在审判的日子当中，有些人会哀哭，那有些人却有永生的盼望呢？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